就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立下了这个救赎之恩典，主啊，你在适合的时候差遣主耶稣基督到世上，降世为人，出生于马槽，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世上所有的人，我们所有原来在罪恶中被捆绑不能自拔，我们就为你把这伟大的救赎计划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也是在这个时节庆祝耶稣降生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主啊他来世上的意义。主啊，我们也愿意真是相信你，接受你成为我们的主，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跟随你，愿你在我们身上也得到荣耀。我们这样子祷告赞美感谢感谢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啊，值班的献诗啊。我最近呢有机会看到去年啊圣诞节也在这之前也在同样的时候啊值班，那时候的值班啊，他们演出的照片啊，这个大概太少了一点，有点看不清楚，是我自己造，所以造的不是很好。但是呢，发现那时候师班呢，都有好几员大将啊。今天因为各种原因啊，都不在台上。他们中间啊，像是莱纳啊，还是其他人，有的搬走了啊，有的是像李森美前面一样出门了。虽然有些人啊，他们去年在场参加师班，今天不在这里，我们还是为今天啊站在台上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他们都已经尽了心力来准备啊今天的啊献诗，他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荣耀神，我们就为此感恩。其实我们信徒一切行事为人最终的目标就是荣耀神，无论是参加诗班也好，或是在教会里其他的侍奉也好，或是在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来做每个决定。那在信主之前呢，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现在呢，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当然这个转变呢是一个过程，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也会有一段时间半信半疑的，想呢脚踏两条船，一方面呢想呢对我们信仰更多认识，一方面呢对于过去生活呢也有相当程度的留恋。但是呢只要我们啊，不存心，原地踏步，原地踏步的结果就是不进则退，在属灵道路上开倒车。但是只要我们保持一颗愿意追求的心，我们就能一天一天的活出更有信心的生命。现在呢，距离圣诞节还有十多天。那我想呢，今天呢，因为我们这个所出的系列已经快完了，我就想今天呢把以弗所出的这个讲道系列结束，下个主日再讲啊基督诞生的信息。但是呢既然诗班今天已经为了圣诞节做了特别献诗，而且我们看看周围过节的气氛又是这么浓了，我也就也讲讲耶稣诞生的事情吧。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问题很简单，你都会啊。就是呢，耶稣的生日是在哪一天？
53年前53年。
啊，在哪一天？
年代有，年代就有。这是西律王那一年。
我不是问哪一年。圣经没有记载，耶稣是在 犹太人所纪念的逾越节的时候受难。按照犹太的历呢来推算，每年逾越节的时间呢是在阳历的3到4月之间，所以呢复活节也是在同样的时候。但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圣经中没有记载。按照路加福音所说的，在耶稣将要出生的时候，罗马政府的凯撒皇帝，甚至说凯撒亚古之都，他又旨意下来，他要求所有的人民都回到老家去申报户口。所以呢，耶稣的父母特别呢，从他原来居住在拿撒勒城，在加利利地，走了将近100公里的路程，来到以色列的南方伯利恒这个地方申报户口，并且呢，在那儿生下了耶稣。那我们按照常理来推断的话，一个皇帝要所有的人民去报户口、申报户口，他大概不会在寒冷的冬天要求人民来做这件事。所以呢，耶稣是在12月底出生的，这可能性呢不太大。那今天呢，圣诞节是一般是定在是12月25日，这是呢在第4世纪时另外一位罗马皇帝所做的决定。那在之前呢，在初期的教会时代呢，信徒只是纪念耶稣的受难，就像我们现在教会每个月我们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要用手主餐来纪念主的死一样。但在那时候呢，他们纪念主的死，也庆祝主的复活，但他们并不是每年的庆祝耶稣的生日，直到第4世纪以后。因此呢，现在呢，有些基督教宗派呢非常反对庆祝圣诞节。我想这也不必，因为当然是帮你唱圣经里面有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2章，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来对伯利恒郊外地区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基督。所以我们每年选一个日子来庆祝耶稣诞生这大喜的信息，不也是合理的吗？就像刚才诗班所唱，主是欢腾，救主下降，我们庆祝救主的降临是绝对合适的。何况我们若是真能借这个庆祝耶稣生日的机会，让人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和他降生的目的，不也很好吗？就像很多教会在这个时期呢，是用音乐像我们的教会一样，今天一样，或者是圣诞剧，邀请所有的人来参加，一起庆祝，也可说是一个传福音的大好机会。很多人没有信主之前，他们就听过圣诞节的事，他们对于圣诞节这个名字会觉得很特别，他会想这是华人连孔子这位什么至圣先师至圣孔子的至圣先师这个生日呢都不能叫做圣诞，那到底是哪一个人这么伟大他的生日居然会被称为是圣诞那这样子的话呢，圣诞节呢会使人对耶稣好奇，并呢产生了敬意。所以庆祝圣诞节有很多好处，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如何来庆祝圣诞。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的世俗化、商业化。一般人呢，不是庆祝耶稣了，而是庆祝呢传说中的什么 Santa Claus 圣诞老人，把圣诞老人当作庆祝的对象。那基督徒呢庆祝的对象呢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们若是在这个时候递些圣诞卡给我们的朋友，或是呢彼此交换圣诞礼物，也是呢为了纪念耶稣这位上帝所赐给世人的礼物。好，关于圣诞节的信息呢我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下个主日呢比较更靠近圣诞节了，那时候呢我们会继续讲有关耶稣诞生。那现在呢，我们要回到以弗所书最后一段的经文。上两个主日讲 到的题目是穿戴全副军装，幸福要穿戴这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靠我们自己可能根本不能觉察有魔鬼这件事，也不能觉察魔鬼的作为，就算觉察到了也无法抵挡。所以照圣经所说，我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才能站得住。那现在呢，我又要问你们问题了。你刚刚答得很好啊，没有答案就答对了。现在问你们怎的，问另外问题，看看你们上礼拜有没有注意听讲到啊。好，那我就问，主所赐的军装有哪些？还记不记得其中的一两样？有什么？头盔啊，还有啥？腰带、护心镜等等等。好，你们讲的是具体的军装，那它代表的意义是有哪些？就闻。圣灵的宝剑，对，是圣宝剑是什么？圣的道啊，还有呢？福音，对，平安的福音。信实，对，信心。好，那我就把答案公布好了啊，答得好，那我就讲对了啊，有真理、公义、福音、信德、救恩啊，神的话。那这些属灵的军装呢，是用啊，当时罗马士兵的具体的军装，像是刚才说的头盔啊、护心镜啊、护腰等等，当作象征来说明。那你们算一算啊，啊，这个军装一共有几个部分呢？六个部分，对，六个部分，啊，对，就是六个部分。我上次讲的也是六个部分。那个上礼拜啊，讲到完了以后呢，聚会过后呢，有个弟兄来问我。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以前听过这段经文的讲道啊，不过呢，那时候他所听到的好像这个军装呢不只是六个部分，而是什么七个部分，七个部分。那现在要考考你们了，假如这段经文中说是军装有七个部分的话，那这第七个部分是什么呢？
但这时候若是我们常
这次讲圣灵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圣灵不但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他也在我们祷告时帮助我们。我们可能以为祷告就是呆呆的，是我们向神祈求啊，我生病了，我就用这个祷告求神来医治啊，我怀孕了，当然不是我怀孕，说我怀孕了，我就借着祷告求神啊，让孩子平平安安在身上。但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啊渐渐亲密以后，我们发现呢，祷告原来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啊我们的讲话，而是呢一个双方面的交流。圣灵呢会在我们心中告诉我们啊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圣灵呢也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啊，举个例子，我们看到圣经旧约的诗篇中的28篇啊，是一个是一篇大卫的祷告。那大卫刚开始祷告的时候，这一篇总共有9节，那前面的1到5节那里头的内容是好像大卫是满心愁苦，他似乎在埋怨神不理他，任他遭恶人的欺负。可是到了第6节，大卫好像恍然大悟，开始大大的称颂神。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突然的转变呢？我想就是圣灵在他在大卫心中的作工，让他看到神的旨意及作为，使他虽在痛苦中仍旧能感受到神是他的力量啊，是他的盾牌。那他的困难呢在神的面前就算不得什么了，他就能因着信心和盼望和赞美神。看到呢圣灵呢是教导我们祷告，他不但教导我们祷告，他也会帮助我们祷告。罗马书第8章26节27节这里有一个经文，我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在我们对神的旨意还不太明白，不能按照他心意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替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怕不会祷告，只要我们有个愿意祷告的心，神会看重我们祷告的用词是否华丽啊，是否会讲了很多美好的话、好听的话，神就看重是我们祷告的心。那这时候呢，对神说：“
打扰一下，那个有两个车在停在路边上，你要出去带去，就把它开，一个是 XXG4I，一个是 XFF7，两个是压力的。”
停车要停在教会这边，不要停在另外一边。谢谢团长兵的报告。我就想起了，在我们以前还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聚会的时候，那有一次呢，在教会祷告会当中呢，来了一位刚受洗的姐妹，她是呢平生第一次参加祷告会。那天呢分组祷告的时候呢，他居然跟教会牧师就是以前来过我们这里的牧杰牧师分到一组来分组祷告。你们可以想象他那时候一定非常的紧张，但长话短说，那天晚上分组祷告完了以后，那各小组的人又回到一个房间来一起做结束前的最后鞠躬。那时那位姐妹呢因为有事就先走了，于牧师呢就对我们说，他说呢原来我们应该重复在别人祷告的时候他讲的这种，但是呢这位姐妹的祷告很特别，所以呢我要跟你们说一说。原来呢那位姐妹的那天祷告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她是说：亲爱的天父，我不知道如何祷告，但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祷告，所以我要来到祷告会，来参加祷告会。我是要向别人学习怎么样祷告，我也求天父你教我怎么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很简单很简短的祷告，也许他当时还有其他的祷告内容，我是想不起的。但是我记得的是，那位姐妹是抱着一颗 愿意祷告的心来到人面前祈求。虽然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我不相信神那天晚上已经悦纳了他的祷告。圣灵呢也一定知道他的需要，虽然他没有讲出来，圣灵已经知道了，并且呢为此呢替他代求。所以我也挑战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若是你不太会祷告的话，你也可以开始学习祷告。你可以个人祷告，你可以夫妻两个人一起祷告，或者来参加教会祷告会。你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学着靠着圣灵来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在十八节中讲到祷告方式的时候呢，原文的圣经中四次提到一个代表整体性的形容词，四次用到这个字。那这个字呢翻成英文就是 all 或者是 every， 那中文的意思就是所有或者是每一个的每。那这四个每这四个美呢是哪四个美呢？这第一个就是所说的随时，就是在每一个时刻祷告。第二呢是多方，就是用各种方式祷告。那第三呢就是不倦，就是尽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心力做坚持到底的祷告。那第四呢是为众圣徒，就是为每一个信徒代求。那以下呢，我们就这四点来看祷告。先说随时祷告。随时祷告呢，有人说呢，基督徒呢一天应该祷告五次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在晚上睡觉以前，再加上呢三餐前的祷告，一共五次。其实除了这五个时间以外，我们可以随时祷告。有些时候可能会在心里发问，我每天要上班八小时，我怎么可能在上班时间停下来祷告呢？其实我们祷告不一定要跪下，就要闭眼睛低头出声祷告才算数。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祷告不必跪下，也不必闭眼睛，也不必这个低头，也不必出声。旧约人物中呢，有一位名叫那个尼西米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呢却被俘虏到波斯国去，但他在波斯王的面前侍奉那有一天呢，他在王面前侍奉虽然人在那，他的心呢不在那，他心呢，就像我经常说的，心系祖国。他的朋友就是犹太人，他心系祖国。他会在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发生一些事忧愁，结果呢，他的表情给国王看出来了，就问他怎么回事他那时候蛮紧张的就回答了王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想念国家。当然呢，那时候的王就蛮好的，问他那你要怎么办呢？那时候圣经他记载他那时候就立刻回答王说他那时候还没回答之前，他就立刻的默祷天上的神，然后再向王回答他说他的要求。在那个时候，当王问他你该怎么办的时候，你要求什么呢？他没有时间跪下来祷告，你心里那时候他只有时间默祷。同样的，这些是同样情况已经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会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紧急的情况、紧急的难题发生，或者是在家里要跟太太或者丈夫吵架的时候，准备告诉告诉他，心里已经两个人已经发生争执了，或者在工作场所跟同事之间你出了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难题在面前，那时候我们若是不知道怎么祷告的话，我们就照我们本性本来的习惯去做，但是如果是我们那时候立下先在心中默祷，求神赐我们智慧，赐我们爱心，然后我们就可以借着神 因为这是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随时祷告是一个进行属灵战争的最好方法，因为魔鬼是随时在想办法攻击我们，我们需要靠着随时祷告来抵挡魔鬼的攻击。第十八节也说啊，多方祷告祈求。信徒祷告内容可以是很丰富的啊，不只是为了个人的需要祈求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中说到，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在祷告时也可以赞美神。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在祷告时思想自己在过去的日子中所犯的错误、所犯的罪，并向神认罪，求他赦免。唯有认罪并且得到赦免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再次的站起来，继续的进行和主开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也可以献上感谢，感谢神赐我们各样的恩典。讲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英文部的牧师啊 ，Pastor Bill。那在礼拜三祷告的时候呢，我俩啊，他跟我，我们经常在一组祷告。那 Pastor Bill 啊，今天你听呢，大家知道 ，Pastor Bill 祷告的时候呢，他十有八九，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说：“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其实不只是他，也是我自己，以及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感谢开始。总之呢，我们可以多方祷告，可以赞美，可以认罪，可以感谢，也可以代求。天父呢，就是像人间的父母一样，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可能有儿女在外地上大学的。若是有的话，你总希望他们怎么样？他们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呢，每次呢不是只是要钱，而呢也是愿意呢跟你讲一讲他们在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若是能讲一句感谢的话，那就更好了。天父的心意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祷告的内容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啊。祷告的另外一个要素呢，就是警醒不倦。啊，警醒呢，就是在属灵战争中看到哪种需求特别重要，就为此祷告。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夕，在赫西马尼园中勉励门徒要警醒祷告，免得误了迷惑。因为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在这个属灵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的门徒啊居然睡着了，所以我们可不要像他的门徒一样如此，在真是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睡着了？当然不是真的睡着，而属灵上睡着了，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另外呢，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讲了一个寡妇的比喻，来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不要灰心。在这个要为呢所要求的事呢不断的坚持的道理祷告。那这位耶稣在耶稣比喻中的寡妇呢，他呢有一件事情要求呢当地的地方官为他伸冤，而这个地方官呢不是什么好人啊，他呢不想帮助他，他呢不想理这位寡妇，但是呢这位寡妇毫不气馁，每天的继续的向他求，终于那位地方官呢被磨怕，就应允了他的请求。耶稣也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时刻，若是圣灵让我们看到现在所祷告的事情是合乎神旨意的，我们就继续的为此事祷告，虽然暂时看不到结果，我们也不灰心，也不停止继续下去。教会历史中有另外一位寡妇，他的儿子呢是有名的属灵伟人奥古斯丁。我想我们大概都听过奥古斯丁的故事。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糜烂，他没有结婚，却呢与人同居，而且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的母亲 Monica 却不停地为他的救恩祷告，希望这个儿子能够成为基督徒。经过了多年的祷告，奥古斯丁终于在他33岁的时候信主受洗，使他的母亲真是心中的心愿得到满足。可惜呢，方德卡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在他受洗的同一年就离开了人世，他没有看到他的儿子后来成为一个教会的重要领袖，而且成为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使人祷告是多么重要的事。那我就想问各位，你有没有常常为你孩子的救恩祷告呢？我们都爱孩子，可是我们有没有为他的救恩祷告？你的祷告生活是如何呢？你的祷告恩切吗？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想这些问题。好，在第18节最后讲到要为众圣徒的祈求。刚才讲到多方祷告的时候，也略略提过代求。我们信徒呢，互为肢体，理当彼此互相关心，所以互相代求是神所愿意听到的祷告。保罗自己就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好的榜样，但是在我们现在讲的《使徒所书》中，他就多次的以很长的篇幅来叙述他为收信教会信徒的代求。从这些祷告中呢，我们看到保罗是多么迫切关怀信徒的属灵需要。在第一章中16节到18节，他求神能开信徒心中的眼睛，能看到他们从神所得到的是多么丰富的属灵福气。另外呢，在第三章中，他就求神呢能让信徒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也能认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这是以弗所书，在保罗的其他书信当中，也看到他几乎是为每一个周期的教会都祷告。所以保罗实在是一个为别人代祷的榜样。在我们教会每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参加祷告会的有19位弟兄姐妹，我称这些人为代祷勇士。他们每礼拜三晚上呢，花大约2个小时，包括来回花2个小时时间来到教会，大家一起祷告。那这次祷告时呢，他们可不是单默祷，他们可是每个人都跪下来，闭着眼睛，低头，出声的祷告。他们祷告的内容，很少是为了自己，而大多是为了教会及其他人的需要。我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位生活都很忙，不可能每个礼拜三来教会参加祷告会。但我们要自己反省一下，你在祷告的时候，是否只顾到自己的需要呢？还是你也想到其他弟兄姐妹，想到教会的需要呢？今天好像问了很多很严肃的问题啊，那现在呢，换着讲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吧。最近呢，我发现我越来越忠厚。那以前陈国的牧师一当牧师，马上少了5磅。之后呢，担任牧师10多年，一直没有恢复体重。那我呢，倒好，体重啊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呢一直在增加。大概是你们对我太好了，让我不用烦恼，所以呢，是吧？饥荒，饥荒。那以前呢，我很注重运动的，每周都打篮球，而且呢，甚至要打全场篮球。今天弟兄可以给我做见证啊。当然我现在呢，我就是则以呢，没有时间做借口，所以呢非常运动。那师傅结合呢，他常鼓励我多做运动。他说在运动的时候呢，刚才走路也还好，跑步也好，你可以在那时候思想一下圣经的经文，默想圣经的经文，也可以为你的讲道做准备。可是呢，我这个没办法，我在跑步的时候呢，思想来过圣经。不过最近发现，我可以在跑步的时候呢，为人祷告。我 以把这种的需要写下来，然后在跑步的时候呢，一步一步跑到。这样一来呢，我以前没有时间运动的借口呢，就没有了。而且呢，真是做到了什么，随时跑到。我现在跑步是以去速得啊。希望呢，体重也能减轻一些，不像那个陈牧师一样的身材很好。啊，这是讲到稳重一阵。那讲完那个，在保罗讲完祷告的真理之后呢，他在以父所书中所要传达的信息啊，就大致告一段落。那从19节开始呢，他叙述他自己个人的情况。他呢，虽然是一个著名的伟人，但是呢，保罗依旧的谦卑的啊，要求以弗所的信徒也为他啊，让他有口才，可以把福音讲得清楚，也让他有武器，可以呢放胆的继续的放胆讲基督的福音。那从20节提到几个字，那么带着锁链。从这个仪式呢，让我们知道保罗呢那时候的情况呢，是在坐监，是一个囚犯，是在耶路撒冷做被监禁，因为呢，那在这封信书信中呢，他没有谈到很多坐监时候受苦的情况，但是呢，他差遣了一位忠心的童工，在21节中有一个推基苦的这个人，他呢把书信带去。同时呢，送去的时候呢，也可以以口头的方式啊，到我当时的生活光景告诉我们所教的。最后呢，保罗为信徒所祝福。我们知道呢，以弗所书开始，保罗就为所信教的信徒祝福。他称在这里，他称他们为爱主耶稣基督的弟兄。他祝福他们。有从父神及耶稣基督来的恩惠及平安，除此23节中被祝福他们出自信心的爱心，就像前面第四章所讲一样，在主里爱心彼此相待。好，经过了大约8个月的主讲道，从4月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终于把以弗所中的重要信息分享完毕。虽然这封信当初是写给以弗所的初期的教会，在第一世纪，但是呢，在2000年之后，其中的内容仍然适用在今天的人。从这封书信中呢，我们首先看到，人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多么崇高，他是我们的福气。是多么的丰富！原来我不认识神，也没有救赎的盼望，是神主动的拣选我们，让我们得救，而且是这拣选的计划是在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都已经定下。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信主，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或是因为我们做的。在以弗所书中也让我们认识到教会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教会不是一群背景相同、嗜好也相同的人聚在一起，一礼拜见一次面，彼此呢社交 social 一下。反之呢，教会是一群原来没有关系的人，今天却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能够在基督里成立的一个新族群，这个族群呢，不但彼此之间不再有隔阂，这个族群与上帝之间的隔阂也消失了，而且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像是属于同一个身体一样亲密。那在以弗所书中，教会呢，教导说呢，神为教会做了很好的安排。在教会中设立领袖，让教会能够建立在真理 这个基础上。那以附属诉讼呢，对于已经信主的人也有很多的要求，不是要我们信以后坐在里面等上天堂了啊，我他的对就是要神能要求呢，蒙已经蒙召得救的人就该表现出来有蒙召得救的生命，不要再像从前一样过一个淫乱放纵私欲的生活，反而要被圣灵充满，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呢，都因着敬畏基督和彼此顺服。最后，我们在最近几个主日说到，保罗要信徒警醒，要知道魔鬼的势力真大，也知道魔鬼要时常的引诱我们犯罪，所以我们要依靠你的大能大力，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着圣灵祷告，才不至于被魔鬼打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在读了以弗所书之后有何感想？你看到了你在神的计划中有多么崇高荣耀的地位吗？你虽然人是有每天生活担子，每天人是有柴米油盐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你在读了以弗所书以后，是否将你人生的价值看得更高一些吗？想到你已经是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一个新人，可以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吗？在这个庆祝圣诞佳节的时候，你有想到过耶稣来到人间，他不但成为你的救主，也成为你生命的主吗？让我们祷告。感谢了父，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感谢你啊！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一切的和你的福气。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让我们听你的话语以后，我们对你的心意、对你的旨意、对你的计划，可以非常明白。主啊，你也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接受你为耶稣基督以为我们。为我们的生命，愿意在我们生命中脱去我们过去啊只有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让我们活出在你的新生命，而且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对吧？而是我们也接受你来到我们心中，是靠你的圣灵在我们帮助我们抵挡魔鬼的诡计，让我们能够站住。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做美好的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名，也能活出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在这时候